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卢梭抨击科学和艺术，在他的抨击当中树立起他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当这些理想不得不用典范来说明时，他毫不犹豫地举出古典哲人的论述。其实在他心目中另有一套古典标准，那就是符合自然的单纯与质朴。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舞。卢梭的道德理想符合自然的单纯与质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对科学和艺术的攻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完全反对社会的文明化。
这个印象是不错的。我想问题出在他对科学艺术的定义上，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这篇论文是他最未加以仔细推敲的。在他的获奖论文中，他对科学和艺术不加区分，也没有去分析科学艺术自身也是有不同层次、不同价值的。但是在他的论述中，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分的，比如他直指伏尔泰，大名鼎鼎的阿鲁埃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娇柔造作的纤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之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呀。我们知道伏尔泰的真名就是阿鲁埃，这话等于他承认有一种艺术是雄浑豪壮的，是伟大的。他还希望在才智卓越的人们中间偶有一人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不肯以幼稚的作品来玷污自己。可见他还是相信有一种不媚俗的艺术。还有他提到普拉西特列斯和菲迪亚斯，提到古人的凿子是用来雕刻神像的，并且说仅凭这些雕像就足以使我们原谅他们的偶像崇拜了。可见他对古代艺术是心悦诚服的。对于科学呢，他也有自己的标准。他提到大科学家笛卡尔、牛顿，称他们为人类导师，伟大的天才，而且说如果一定要有某些人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那就只能是这些自信能独自追踪前人的足迹并能超越前人的人了。为了人类精神的光荣树立起纪念碑的，就只能是这样一些少数人。
从你的分析当中，我们确实不能简单的断言卢梭是反对科学和艺术的，更不能像伏尔泰所说，卢梭是要让人重返四足着地的原始状况，与禽兽同类。
是的，但是卢梭又确实认为科学艺术会使人道德堕落。那么他所认为的道德堕落究竟是指什么呢？我想他是把科学艺术的发展会引起的或者已经引起的一些社会现象认作是道德堕落。比如他认为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都仿佛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遵循习俗而不是遵循自然的天性。应该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大家都熟悉追流行的从众心理，当今世界这种现象就更普遍了。现代社会在广告媒体的诱惑下是更容易跟着流行文化走，这种现象可否称为道德堕落？我想如果能，也要在一个极严苛的道德标准上。但是他本人确实感受到了那些上流社会的文雅是怎样以一系列的罪恶伴随着这种人心莫测。再没有诚恳的友情、 再没有真诚的尊敬，再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孔下面，隐藏在被我们跨越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这种文雅的背后。所以你看，他卢梭不相信科学艺术的复兴能敦风化俗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他的个人经验。
那么什么是卢梭的道德理想呢？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两个针锋相对的立国模式，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文化人心中的楷模，它以灿烂的文化、优雅的艺术、名贵的哲思、雄伟的建筑称雄希腊世界。而斯巴达呢，则以朴素、勇武、严苛著称。人称斯巴达城邦就是一个大军营，孩子从生下来就已被培养成战士为目的。公元前431年到404年的波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为首的波罗奔尼撒同盟击败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在卢梭的心目中，文化发达的雅典民风颓靡，道德败坏，所以他失败了。卢梭赞美斯巴达用词简直有些过分，他这样说，他的名闻遐迩就正是由于他那幸福的无知以及他那法律的贤明，他简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而不是人世上的共和国了。他们的德性显得是多么的超乎人世之上啊。斯巴达，你永远是对空洞理论的羞辱，正当美术造成的种种罪恶一起出现于雅典的时候，正当一个建筑煞费苦心地搜集诗人之王的作品的时候，你却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们一起驱逐出了你的成员。那么从卢梭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评判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心目中的道德就是那种质朴、单纯和自然。他还举一位古罗马人物法比乌斯，称他为伟大的灵魂。这个法比乌斯，他是以道德淳朴、坚毅、沉稳著称。卢梭借他的口说了一大段话来宣扬自己的道德理想。卢梭说，这些雕像、绘画和建筑是什么意思？无聊的人们呐，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们万邦的主人已经把自己转化为被你们所征服的那些轻薄人的奴隶了。那么卢梭就认为，罗马创造的灿烂文化使罗马变得软弱无力了，而罗马只应该用它朴素的道德来治理世界。
看来卢梭的道德理想全在过去，他是希望社会返璞归真的。
是这样的，他认为啊，人因闲暇与虚荣就产生了奢侈，当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呢，德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代的政治家是讲究风尚与德行的，而我们的政治家呢，却只讲生意和金钱。卢梭认为，那人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而现在呢，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则只看他的消费数量。为了追求享乐，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贪心、物奇、追逐财富的活动中。卢梭认为这是完全无意义的事情，他断言被大量无意的心机所败坏了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上升到任何伟大的事业的。那卢梭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真是身体力行。他呢，不去索取国王赐予他的年金，而只以抄写乐谱谋生，很是安贫乐道。因为他认为，我们对风尚加以思考时， 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太古时代淳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回顾它，而且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
但是他难道不明白社会是不能掉头往回走的吗？
他当然明白，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所倡导的返归自然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它不管你时代的变化，只在人的灵魂中存在。所以他的结论是，德行啊，你就是淳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让我们学会满足于这种哲学吧。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3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舞，卢梭的道德理想符合自然的单纯与质朴。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